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瓜分危机。自从道光二十年，即是公元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西方列强例如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德国、葡萄牙这些国家，不断对清朝步步进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清朝的压迫进一步加强，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利益已经再不满足于获得通商口岸贸易的特权，而是希望占据中国沿海港口，划定势力范围，在中国境内建造铁路，垄断势力范围内的交通和资源。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是将辽东半岛包括大连、旅顺两处港口割让给日本，但是由于俄国、法国、德国出面阻止，日本被迫将辽东半岛退还给清朝。当然，俄、法、德三国之所以向日本施压力，并非对中国特别友好，而是俄、法、德三国不希望新兴的日本独自控制黄海、渤海，威胁三国在华北的利益啫。于是逼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以及旅顺、大连，来阻止日本扩展势力。另一方面，俄、法、德三国替清朝出面取回辽东半岛，可以名正言顺向清朝索取报酬。光绪22年，即是公元1896年，阳历5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世界各国都准备派特使去俄京圣彼得堡祝贺。清朝打算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去俄国参加典礼，但是俄国公使就认为王之春地位太低，清朝必须派一位有名望的大臣担任特使先得，而且指定应该派李鸿章。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回国之后，一方面受到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北洋舰队全部崩溃，他已经失去军事上的凭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被其他人取代了，只好以养伤为名闲居北京。俄国公使指定李鸿章担任祝贺俄王加冕特使，于是李鸿章就有机会参与清朝的洋务，同外国人打交道了。西方各国执政者听闻李鸿章准备出使俄国，纷纷邀请李鸿章顺道访问欧美各国，欧洲列强都希望透过李鸿章向清朝争取更多利益，于是李鸿章又成为外交界的红人了。光绪22年，1896年阳历3月28日，李鸿章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的身份，携同45位随行官员，由上海乘搭法国游船放洋出海，途经香港、新加坡、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黑海，在俄国港口敖德萨登陆，阳历4月30日抵达俄京圣彼得堡，俄国皇宫大臣以及清朝驻俄公使许景澄齐集迎接，仪仗队演奏中俄两国的音乐，少女以及小童献花，盛大欢迎李鸿章。
李中堂，李特使，欢迎你率领中国使团来到俄罗斯。
我能够来到俄罗斯访问，十分荣幸，十分荣幸啊！
李中堂大人，这位是俄罗斯外交大臣罗拔洛夫伯爵。
外交大臣阁下，你好，你好。
李中堂，你好。
这位是俄罗斯财政大臣维特伯爵。
哦，财政大臣阁下，你好。
李中堂，幸会，幸会。
李中堂大人，俄罗斯沙皇陛下特别任命罗拔洛夫和维特两位大臣接待李中堂大人的。
哦，那有劳两位了。
李仲堂，沙皇陛下希望阁下能够为大清同俄罗斯两国解决一啲共同利益嘅问题。
维特先生，你嘅意思系？
仲堂大人，明日向沙皇陛下呈递国书之后，我哋慢慢商议。中堂大人，俄罗斯帝国在外交立场上面一直支持你哋大清，呢一点你一定十分清楚。
系系，我明白嘅，我明白嘅。
目前有一件同俄中两国有共同利益嘅事，我哋希望大清能够同俄罗斯合作。
哦。请问是什么事呢？
俄罗斯准备兴建一条铁路，横跨西伯利亚，由欧洲一直连接开心维。
哦，这个计划的确宏大啊。
这个已经不是计划，而是马上要实现的工程。
哦，那贵国建筑这条铁路同大清有咩关系呢？
呢条铁路对于大清有莫大嘅利益。
哦，
李中堂大人，俄罗斯帝国地广人稀，有用不尽嘅土地，绝对唔会侵占别国土地。俄罗斯修建东方铁路，一方面可以加速开发东方各省，另一方面将来东方有事可以加快调动军队。俄中两国一向友好，如果大清受到邻国威胁，俄罗斯出兵协助亦都更加方便。
贵国的好意闭国十分感激。
俄罗斯国考虑到同大清建立友好共同防卫的关系，决定向大清借地筑路，将铁路的最东一段穿过大清的国境。
借地筑路，
嗱，请你睇下地图。铁路由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之间经过大清国境，直通海参崴。你睇下，对大清几咁方便。试问大清有冇能力修筑呢一条铁路？俄罗斯政府可以担保向上海俄华道胜银行贷款。铁路修成之后，日本、英国对辽东地方再不敢随便窥治，对大清百利而无一害。
维特先生，这件事我李鸿章不可以作主，我要向总理衙门请示，然后就请皇上圣裁。
不紧要，我哋可以耐心等候贵国答复。不过无论如何，俄罗斯一定会酬答李中堂大人你噶。
爹，有关俄国借地筑路嘅事，总理衙门已经有电报指示啦。
哦，总理衙门已经作出指示，警方
在
电报点讲咧？
阿爹，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庆亲王奕康会同军机大臣雍同和、张任门等人议定，中俄两国可以签订友好和约。如果有战事，大清与俄国彼此援助。
嗯，
至于借地筑路，总理衙门认为不能搭运。
哦，不能搭运。
总理衙门认为呢件事涉及国家主权，唔可以随便答应。如果由商人承办，仲可以考虑。
前几日俄国外交大臣罗伯洛夫送咗一份友好和约嘅文稿嚟俾我，里面开列咗六项条文，保证如果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出兵侵犯大清，俄国派兵协助大清拒敌。不过大清必须答应俄国借地筑路，而且在开战期间容许俄国战舰开入大清的港口。总理衙门的人实在太不识大体，借地筑路对大清亦都有利，为了拒绝借地而错失和俄国同盟的机会，简直是因小失大。
是，阿爹讲得啱，我哋立刻拍电报翻去北京，向总理衙门陈述利害。
李中堂，欢迎阁下代表大清国政府同俄罗斯帝国签订友好条约，我哋为俄罗斯、大清永远友好干杯！
我哋为两国永远友好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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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大臣阁下，呢次签订中俄友好条约事关机密，不可以向外国泄露。
当然当然，俄中两国有共同利害，我们合力对抗敌人，一定可以维护亚洲东北部的安全的。
没错没错。
大清政府答应借路给俄罗斯建筑东方铁路，李中堂，你贡献最大，我哋应该好好酬答。
为咗两国友好，应该嘅，应该嘅。
外交大臣阁下，中国政府准许西伯利亚铁路横过中国领土，对俄罗斯帝国在东方争霸更加方便。
是啊，俄国和英国、日本较量就更加方便。不过俄罗斯在东方还缺乏一个良好的港口。
是，沙皇陛下曾经表示，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辽东半岛上面的旅顺大连，那俄罗斯帝国的东方霸权就更加巩固了。
没错，只不过俄罗斯控制旅顺大连，日本一定反对。
我们应该按照俄中密约条文，尽快派战舰开入旅顺港，维持旅顺的秩序。如果日本反对，俄国可以用承认日本控制朝鲜的权益同日本谈判。
是啊，日本为了巩固朝鲜需要向俄罗斯让步啊。
成长在光绪22年，即是公元1896年阳历4月，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和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为中俄密约。密约其中部分条文是清朝准许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东段横越中国领土，这一段铁路亦即是今日由满洲里到绥芬河之间，途经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等城市的由西向东铁路干线来的，当时称为中东铁路，后来日本人又称之为北满铁路。铁路建成之后，俄国以保护铁路沿线为名，派遣军队驻守在重要的据点，而铁路沿线的森林矿产亦都由俄罗斯人开发。清朝准许俄国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无形中将黑龙江、乱江、松花江流域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中俄密约的另一项条文是清朝准许俄国战舰开入中国港口，于是俄国趁着日本军队从辽东半岛以及旅顺大连撤退，乘机派战舰控制旅顺大连，而且逼清朝答应租借旅顺大连给俄国。李鸿章结束访问俄国之后，继续他的外交行程，先后去过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受到各国政要和华侨留学生的欢迎，然后横到大西洋，到达美国访问纽约、华盛顿、三藩市这些城市，并且顺道访问英属加拿大，然后坐船横到太平洋，在阳历10月3日回到去天津。李鸿章的行程一共90000里，历时190日，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出访外国的大臣。而李鸿章使团的活动亦都引起了西方国家对了解中国的兴趣。不过李鸿章和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在中国东北获得巨大的利益，其他西方国家争相仿效，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亦都谋求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光绪23年1897年秋天，在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有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村民杀死，德国外交部十分震怒。
各位，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皇帝陛下知道了之后非常之震怒。
中国人的确是野蛮。
皇帝陛下认为德意志帝国应该惩戒不讲道理的野蛮人。中国人无故杀死德国传教士，等于挑战德国的权威，我们不可以容忍。安置太主教，你啱啱由中国翻嚟柏林，你认为我哋应该点样惩戒中国呢？
首相阁下，中国人一向欺善怕恶，我哋应该立刻出兵向中国政府施压。
你话出兵？
系。
咁我哋进攻边笪地方呢？
最近俄罗斯和中国政府签订租借旅顺大连的条约，俄罗斯人在黄海、渤海已经取得优势，德意志帝国绝对不可以落后，我们应该立刻占据辽东对面的山东半岛。
山东半岛？
是山东半岛南边的胶州湾，是一个天然良港。假如德国能够控制胶州湾，那华北沿海地方就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了。
好，好， 我哋即刻拍电报俾德国远东南队司令，通知舰队北上，攻占胶州湾。
光绪二十三年，即系公元一八九七年年底，德国借住传教士喺潮州被杀，派战舰占据山东半岛南面嘅胶州湾，亦即系今日嘅青岛市，而且逼清朝承认德国喺山东省拥有特殊权益，又强迫清朝批准德国建筑胶州湾至到济南嘅铁路，于是山东省成为咗德国嘅势力范围。英国眼见俄国和德国分别占据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亦都向清朝施加压力，逼清朝租借山东半岛东部的军港威海卫给英国，租期25年，作为确保英国在华北沿海利益的据点。英国为免惹起德国不满，规定威海卫不会发展成为商港。同时英国亦都声称，为了保障香港殖民地的安全，在光绪二十四年，即是公元一八九八年阳历六月九号，和清朝签订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清朝将九龙半岛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段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到1997年七月一号期满。这块土地亦即是今日的新九龙和新界了。另一方面，法国亦都强迫清朝将广东省西部的广州湾租借给法国，亦即是今日的湛江市，而广东西部、广西和云南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日本亦都强迫清朝承认日本在福建省享有特殊权益，意大利亦都尝试夺取浙江省的权益，但是得不到其他强国的支持，未能成功。清朝在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的压迫之下，变成任人宰割，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千年之瓜分危机，由黄少麟、钟杰良、谭树强、蔡浩良、莫家驹、钟伟明、程振柏、林有荣、曾永强和李德胜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